2004年的12月，法国的一家法庭勒令欧洲最大的卫星公司欧洲通讯卫星公司停止为黎巴嫩真主党的阿玛纳电视台传送卫星信号。欧洲卫星公司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转播阿玛纳电视台的信号是基于欧卫公司不歧视和公平机会的原则。3个月以后，欧洲卫星公司做出了和这个行为完全相反的举动，他决定停止传送一家非盈利的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对亚洲包括中国的播出信号。新唐人电视台的播出内容揭示了很多中国政府不愿意让人们知道的事情，因此业界普遍认为欧卫的这个举动和中共给予他的压力和经济的诱惑有直接的关系。一个自由世界里为公平原则而不惜上法庭打官司的商业巨头，转眼之间屈从于红色政权的压力和诱惑之下。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在当今的世界有多普遍？共产党的力量是否已经威胁到了自由世界的信仰和言论自由？我们需要知道答案。2004年3月，新唐人电视台与总部位于巴黎的欧洲通讯卫星公司的代理公司伦敦卫星交换公司签订了租用该公司 W5 卫星向亚洲包括中国传送电视信号的协议。合同的期限是一年，一年以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合同自动延期。但是就在一年的合同快要到期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欧卫公司是通过中介公司告诉新唐人，在合约到期以后不再和新唐人续约。
那个时候离合同到期还有多长时间？
大概3个月左右。我们收到这张传真以后呢，就非常马上就积极的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跟欧卫公司取得联系，但是一直都没有反应。他们也一直不想要跟新唐人沟通。
合同里说一年到期之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这个合同是自动续签。那这个特殊情况是指的什么？
就是说在双方都不反对的情况下，是新唐人没有不付款啊，或者是双方任何一方都没有违反任何条款的情况下，这个合约是自动续约的。
那新唐人在这一年中有没有没有及时付款的时候呢？
绝对没有，新唐人一直都是非常的准时付款。
新唐人播出的内容符不符合他们的播出标准？
完全符合。新唐人在法国的播出呢是有执照的，而且这张执照呢是法国的专门管媒体播出内容的这个机构 CSA 他们在重组以后发出来的第一张执照。
T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knowledge, NTDTV has always respected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it was granted by the French Higher Council for Broadcasting in March 2004. So we see no reason why it should be taken off the air. And Eutelsat.
既没有欠款，又完全符合法国的播出标准，那为什么不续约呢？在欧卫给新唐人发了停止续约的传真之后，新唐人立即回电要求他们对此举进行解释。
Well, last March, when Eutelsat announced it would not renew NTDTV contract, it said it was for financial reasons because it was not sufficiently profitable. This is a poor excuse. We know obviously that, you know, this decision was a result of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ho cannot standHaving a station such as NTDTV, who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propaganda from the Chinese television.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欧卫公司扛不住中共那边来的压力了，这绝对是中共捣的鬼。
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新唐人建台以来呢，我们所受到各种干扰和这个破坏啊，都是从中共那边来的。新唐人是以说真话、敢讲真话、敢以据实报道而闻名，而且特别是新唐人对亚洲地区在 W 五号播出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就听说这个中共呢就要求欧卫公司把新唐人对亚洲地区播出的信号停掉。
We know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y did send a letter to Eutelsat asking that it stops broadcasting NTDTV. So that's definitely proof that Beijing was trying to put pressure on Eutelsat.
Okay, do you remember when was that letter sent?
I don't have the exact date with me, but I know that it was just before Eutelsat decided not to renew the contract. They were under huge pressure from Beijing.
最后它没有停掉，而暂时延迟了呢，是因为国际上的压力、舆论，还有来自民间的这个支持的呼声，让它延续了它这个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决定。但是呢，它跟中共之间的交易还一直在进行。我们知道后来同一家就是中共这个中国政府的卫星公司要求他们把新唐人从 W5 号卫星上拿下来，这家公司在去年年底和欧卫公司签订了一个他们所谓的历史性的合作合约，而且欧卫公司的总裁呢还被邀请到去中国去进行访问，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听说是他是带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意，还有这个他们的合约。
欧卫把这个合同称作是历史性的合作。那在他的这个新闻公告中呢，他说这项协议将在中国和意大利之间构架起连接商务、贸易和政府机构的双向宽频网络。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那你能不能估计一下这笔生意到底有多少钱？
我们不知道它具体这个钱是多少，但是我们知道呢，中共，他在做任何的特别是他在阻挡他不希望他的人民知道的一些事情的情况下，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可以花非常多的钱。我们也知道，欧卫在跟新唐人做这个生意之前，他和大陆方面是没有任何的生意的，而且据这个《华尔街时报》指出。欧卫一直想要得到中国的声音，而且他们以前也试过，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过。
听说中国打算把2008年奥运会的转播权也给他，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根据国际记者联盟的这个新闻发布稿中，他们有提到说，中共想要利用200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转播权作为一个这个诱饵，让这个欧。停止跟新唐人之间的一个合作。
中共和欧卫的这些大手笔的商业合同都是在欧卫开始向亚洲包括中国传送新唐人的电视信号之后签订的。那么中共签订这些合同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呢？中国政府规定，任何外国的卫星经营商必须与中国本土的卫星公司如中国卫通集团结成伙伴关系才能进入市场。到目前为止，外资进入的只是一些电信增值业务领域。德国、澳大利亚、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电信经营商都曾经向中国卫通表示过合作的意向，但尚未达成协议。美国 Nextel 公司与中国卫通成立移动通讯合资公司事宜，还在等待有关部门的审批。而欧卫的子公司天空罗技同中国卫通达成在中国销售宽带卫星服务的协议，却立即得到了中共高层的批准。中国方面出席协定签署仪式的是中国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蒋耀平。看到这里，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一句古话，醉翁之意不在酒。据专家分析，这项协定涉及到的金额并不大，公布的内容年营业额只有400万美元，而其提供的服务完全可以由更可靠的方式代替。显然，这项协议背后的内容超出了协议本身。中共之意不在所谓的宽频网络上，而在于切断新唐人向中国的播出。事实上，自从新唐人电视台2001年成立以来，中共对新唐人几乎是像影子一样的追踪和打压。只要是他的势力范围和影响能够触及到的地方，新唐人走到哪里，中共就跟到哪里。
2005年元月份，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访问中国，为了向华人社区及时的报道总理访华的消息，我们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决定派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随总理的记者团一起去中国。当时呢，我们向总理办公室提出了申请。总理办公室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对我们的背景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现呢新唐人加拿大是完全符合要求的，所以就代理我们向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馆提交了去中国的签证的申请。那我记得当时是一个星期三，总理办公室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的签证已经办好了，但是第二天星期四当我们去取的时候呢，总理办公室又告诉我们，不知为什么大使馆又把所有的护照都又取回去了。那等我们再拿到护照的时候，发现我们两名记者的签证被撕掉了。 这件事情呢，在当时加拿大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
在美国国内，中共阻止美国记者进行访问，
外界普遍认为温家宝此次出访使命重大。12月9日，他将前往白宫接受布什总统的欢迎仪式，我们会为您继续追踪报道。
记者今早在进入白宫南草坪拍摄现场时，却遇到意外阻力，未能拍摄到欢迎仪式。
当时我们正好在过第二道安全检查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男的就走过来，他对我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新唐人电视台的。”然后他就说：“新唐人不能进。”我说：“我们昨天是申请过的。”他说：“申请过也不能进，新唐人就是不能进。”我说：“为什么？”我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中国大使馆的。”他说：“你就是不能进，就是你过了这道门，你里面也是不放你进去的。”
其实更明显的中共对新唐人的一个打压的例子，就是新唐人大家都知道，在2004年、2005年都举办了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效果和影响也都非常的好。那么在2004年第一届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开始的前夕，中共中央的广电部就下了一个秘密文件，说是中央领导要求，就是说来这个力争打掉新唐人这场晚会。如果不能打掉呢，也从这个影响要缩小新唐人这个晚会影响范围等等这些个密令吧。那么呢，同时呢，在这个密令发出之后啊，新唐人的全球晚会的播出就有几个地方受到干扰。
当时呢，我跟华府华语电视老板商量好了，在除夕之后的那个周末用3个小时的时间播放我们的给老的节目。结果到那天放的时候呢，才发现是放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然后呢，后来才发现呢，是因为他手下的一个打工的人呢，就偷偷的把我们的节目给换掉了。那个人呢，是原来江苏电视台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他从国内出来以后呢，在他电视台里面的工作。后来呢，我们就去找他，然后他说呢是老板让他干的，我们去找老板，老板说不是，他给我当初还告诉我是写得很清楚，要放这个新唐人电视台的给了节目，从哪个时间点到哪个时间点。
就2004年7月份的时候，在旧金山湾区召开了一个华人体育运动会，那新唐人呢作为一个当地的社团也参与，并作为媒体赞助，但是就在开幕式前几天，我收到了这个主办单位的电话，他说是不是请我们给他一个面子呢，就这次就不要参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收到中领馆的电话，说因为看到我们有新唐人参加，他希望他不要让我们参加。
We've had Chinese diplomats use their influence to get reporters ejected from events in Washington DC, ejected from events in Philadelphia, ejected from events in Sydney, Australia. This is unheard ofWe have always heard about this in China. We've never heard about thi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So again, if our free trade policies are increasing freedom in China, why is the Chinese state oppressive machinery now reducing the freedom of reporters in Western countries? That's a serious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looked at.
中共除了对新唐人电视台的直接打压，还采取银弹攻势，试图收买新唐人的卫星供应商。在新唐人开播卫星电视之后，新唐人卫星讯号的空间商无一例外地受到中共的威胁恐吓。
新唐人在初创阶段，也就是2001年的9月份吧，我们跟美国的 Convergent 公司协议，准备在他们的这个卫星上进行一个每天4小时的播出计划。我们双方都非常主动，康威基公司在纽约的办事处主任，也就是经理啊，和这个具体的业务人员都主动找到我们草拟这个合同计划。那我们连价格都谈好了，而且我们也约定了这个签合同的时间，在他们的公司，也就是亚特兰大签合同。因为我们要把工作室，要把我们新唐人出现的这个第一个工作室设在亚特兰大，当我们的所有工程技术人员和这个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啊记者都到了亚特兰大现场，而且我们的这个演播室都已经搭建完毕，他们一直没有来跟我们找我们签合同。从这种在纽约的主动找我们签合同，一直到亚特兰大，最后就没有理睬我们。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问题。一个星期之后，我们主动打电话找他们，找到他们的公司总部，问合约什么时候签。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有很多人挡架，几乎就找不到那个签合同的人了，从积极的找我们签合同到最后不跟我们签合同，一个礼拜的时间，这个事情就吹掉了。
从2002年初到2003年，新唐人签约台北国际卫星公司的 Telstar 五号卫星。因为 CCTV 也是该卫星上的用户，中共逼迫台北国际卫星公司将新唐人赶走。2003年7月1号，新唐人在荷兰新天卫星公司的 NSS6 卫星上试播节目，然而一天之后，新天卫星公司就将新唐人锁码。由此，新唐人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主要观众无法看到节目。2003年春，美国的 ADTH 卫星公司因为新唐人节目中有法轮功的内容而拒绝新唐人使用 Telstar 12卫星向欧洲广播。在新唐人的追问之下， ADTH 公司承认在 Telstar 卫星上有承载中共控制的电视节目，他们害怕激怒中共，从而蒙受经济损失。
我们每次这个发生这种被中共干扰在这种事件，这个当时呢，我们都会有公告。当然，关心和关注新唐人电视节目的观众，大陆观众一定会给我们发来这个电子邮件，或者打来电话，或者发来传真。有不少的观众给我们打来电话，这个也发来传真，其中谈到。这个非常关注我们这个在中国的上空卫星啊，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下面一个将是哪一颗卫星？他们将时刻关注新唐人。只要新唐人电视台在中国的上空能够播出，他们就有办法接收到。这是一部分有技术和关心新唐人的这些观众。
不知道有没有人算过？为了阻止新唐人向中国的播出，中共要拿出多少钱对这些卫星公司进行威胁和诱惑？他在世界各地的领事馆为了在各种情况下打压新唐人要花多少精力和金钱？中共在海外营造起这样一个赤色恐怖的氛围又要花多少钱？而这些钱全都来自于中国大陆民众那并不宽裕的腰包。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这么害怕新唐人。
新唐人，全球华语卫星电视，24小时以国语粤语播出。新唐人新闻，快捷公正，求实报道。50多个记者站，遍布世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正点新闻，这里是江光宇。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唐人新闻节目，我是杨帆。
我们还为您提供了最优质的粤语新闻。
欢迎收看新唐人粤新闻，艾康里。
中南海就话仲需要佢嘅经验同埋佢嚟指导咁样。
多谢收睇今次嘅新唐人粤新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一周经济回顾，报道分析世界财经动态，透视中国，关注中国，了解中国。侃侃而谈，天南海北无所不聊，热点互动，聚焦热点话题，华人新视野，资深政治教授评说民主话题，海外华人细语人生，向您呈现世界华人万象。环球体育，健康漫谈，儿童乐园，电视剧场，影艺娱乐，更邀请东西方艺术家齐聚一堂，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新天 新地新唐人。
为什么这样打压新唐人？
因为新唐人敢讲真话，敢报道一些其他媒体都不敢报道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在过去的三年里，新唐人报道了SARS 的这个在大陆地区的这个流行的情况，对香港23条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报道，还有对中共对各个宗教团体的这个打压也进行非常详细的报道，比如说对这个基督教对地下教会这个法轮功的这个镇压，还有最近去年这个大纪元社论出来的九评，我们做了一个纪录片，还有我们对台湾总统的这个竞选做了这个报道，美国总统竞选的3次现场实况转播，把它翻译成中文实况转播，我们对很多华人社区的华人观众所关心的这些这些题目 topics 进行了非常详细和深入的报道。而这些很多消息呢，对中共一个独裁专制的这么一个体系来讲，他是不希望他的人民听到的，所以我想他是会不惜一切的代价，想要把新唐人的声音，这个真实的这么个声音，把它封杀掉。
新唐人对亚洲的播出是第一次通过卫星把没有过滤过的信息传递给中国大陆的观众。
是这样子的，以前很多西方的媒体都想这样做过，但是并没有成功过，比如说 RFA VOA这个 BBC CNN 很多这些西方的媒体到现在目前为止呢，还只能够在中国的高级宾馆或者是外交使节的这些住宅区内可以看得到，但是到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像64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呢，他们的屏幕都是黑的，所以新唐人在这方面是一个创举。
那他们为什么都没有成功？
我想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而且他们是以商业为主。那新唐人呢，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媒体，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把这个真相告诉所有的人民。而且作为一个媒体的话，我们起到的作用应该是监督社会、监督政府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新唐人觉得在这种历史使命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应该要这样去做的。如果这个不行，我们就再试试看其他的办法，其他办法不行，我们再试其他的办法，
对，
直到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中城，新唐人电视台就在这里的一栋办公大楼的12层。新唐人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义工，他们平时有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之余来电视台帮忙。
So Georgia, what do you do?
I work for the English News Department, and I do correspondence work, and I'm also one of the chief editors, and just kind of help out where I can.
Okay. Except for NTD work, what is your regular work?
I'm a second grade public school teacher in the Bronx. I'm a bilingual teacher.
我来这第二次了，去年因为听我母亲说在纽约有一家新唐人电视台非常需要帮忙，而且人非常的紧，然后就是刚好那个时候也可以过来，所以我就过来帮忙了。回家大概都是清晨，大概最晚吧，大概是3点多4点多。
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太辛苦了？
挺苦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苦。
那有没有想到要回台湾？
当然有想了，这是一定的，因为毕竟不一样。对，对。
就那时候想要回台湾，那为什么没有回呢？
因为这边的人真的非常的紧，但你相较之下，就是他非常需要人，所以我觉得还是决定留下来去帮忙。对，
觉得还是人手不太够吧？对，就是经常是一个人要做很多多样的事情，就是不像说在一般的电视台里头，因为我那时候我在台湾，我也在专业电视台做过。那专业电视台它分工非常的细的，就是很有条理，你就负责做这个。那每个人在
虽然现在电视台现在就是说规模跟真正的西方主流大台来讲还是差很多，而且刚建台3年，很多方面都不够完善，从资金上、人力上、物质环境上都不是那么好。但是我看到有非常大的希望，这个电视台，全世界没有一家电视台像 像新唐人电视台这样，大家都是义务的在做，而且那么的能够投入自己的精力，投入自己几乎所有的这财力、物力、精力来支援一个正义的事业。而且作为一个电视台来讲，它就从电视台本身来讲，它的发展也是非常大的。三年中举办了两次全球的那个新年晚会，而且覆盖几乎是没有一个华语电视台覆盖全球的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实力，而且。
So journalism that is being done by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is recognized the world over as being crit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does do that. It gives a voice to the voiceless. Otherwise, it's so easy to maneuver yourself if you're a government and to express tyranny against these individuals if they have nowhere to go, nowhere to tell people what's happening, nowhere to go to complain about imprisonment, about torture, about violation of their human rights. This is how you keep a check.On government, and this is how you keep a check on power. So this is critical.
那中国大陆的民众是怎么收看新唐人的呢？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电视观众来讲，他们收看新唐人的电视节目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他首先要知道我们在租用的这个 OAW5 这颗卫星的这个角度，然后再买一个这个卫星接收器，飞图2的这个卫星接收器，再加上75厘米以上的这个小耳朵卫星天线，就能成功的接收到新唐人的电视信号。我们从卖小耳朵的这个调查来看，应该是说中国大陆应该是说有几千万的小耳朵对准着国外的卫星。
在海外让中共花这么大力气死死盯住打压的媒体其实并不多见，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共对海外的中文媒体没有动作。事实上，中共对海外中文媒体的另一种方式的渗透同样触目惊心。
我们在超级商场啊，看到很多中文的报纸，我们以为就是说这个是很独立的，甚至就是当地华人办的报纸，其实很多都不是，它都是通过中共间接控制，或者是中共让某些人以当地华人的身份出面来办，但是资金呢是中共的，或者是由大使馆提供中资方面的广告。那这样的媒体是相当多的，也是非常普遍的。同时呢，中共除了在这个直接间接控制媒体之外呢，他还派出了大量以新华社记者呀、中央电视台记者呀、各种记者身份在海外活动。其实呢，他们是从事收集情报、进行特工活动的。大家知道，就是说原来我们看到媒体报道一位叫丁科的中共前安全部的特务，他原来就是中共以光明日报的记者驻华府啊。和驻海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是进行特工活动的。那么他现在主动就是说公开了身份，表示不愿意再跟中共干了。像这类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
中共在媒体的渗透方面呢，这个在北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得到。除了在这个北美上空有很多全天候，就是24小时播出这个 CCTV 节目的许多频道之外，在这个各地也有这个他们培养了一些这个专业户专门播出这个 CCTV 的信号啊。在咱们纽约就有这个中文电视和 Sandow 卫星的这个华语电视啊，他们就是很多节目很多时段都是直接的播这个 CCTV 的节目。
那中共尝试过收买新唐人吗？
知道没有。
为什么？
因为知道没有希望嘛，所以新唐人也就一直受打压。我们也是这些年一直受打压。
不是收买就是打压。
当然，他不光是这个打压，另外还给这个新唐人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家属施加压力，在国内的，在主要是指在国内的一些家属，施加压力。你像我本人吧，在今年的春节文艺晚会期间，就接到过我在国内的亲属，也就是我弟弟打来的电话， 也有我公司的原来我在大陆公司的职员和我的朋友打过电话来说公安局都找过他们了，我在这个新唐人的工作情况他们都知道，并且我的这个家里电话手机电话他们都转告给我的亲人和我的朋友们了，让他们给我打电话，并且请我弟弟转告我，希望这个公安局的人希望跟我见一面。我当然是说当然好啊，那你就到美国来吧。那么他说他们不希望到美国，他们说在香港和澳门随便哪个地方都行。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对啊。如果当时你跟他们去香港或者是澳门见面，你认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去香港和澳门呢，那么他们就是正好不可以把我带回中国去。
自由世界的人都知道，红色专制向来是残酷和反复无常的。但是当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用金钱来逼迫自由世界抛弃他们公认的普世价值的时候，那么多商业巨头从容就范，这不能不使整个世界感到忧虑和震惊。同时也让以贸易带动人权，让西方的价值观念通过商业交往带入中国，改变中国的说法显得那么幼稚可笑，甚至可以说是自欺欺人。幸好这还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相反，伴随着更多利益的角逐和更隐秘的不可告人的玄机的，是一股巨大的不可抗拒的让一切恢复道德秩序的力量。欧卫解约事件到底结局如何？在中国上空的唯一一个自由卫星窗口到底能不能继续开放？事事关心，下次继续关注。